哥林多后书12章最后一段19节到21节，哥林多后书12章19到21。那我们经文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单数节啊，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余默霞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的，我们一路从哥林多后书思想到现在，从前书开始，一直思想到最后面了哈。对。啊，我们走过哦，这个整个哥林多后书的大纲哈，现在连乐园的经历都讲过了哈，啊，所以呀，我们前面这两三次讲到，就是都在思想啊，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乐园的经历呢？三重天的经历呢？因为被逼的。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呢，在毁谤保罗，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在毁谤保罗，人长得不怎么样，言语又粗俗，背后说尽保罗说的这些坏话那保罗被逼的，他必须要为自己使徒的位分来辩护了所以被逼到他必须把这些过去的经历讲出来。那为什么讲这些经历呢？仿佛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己高抬自己，不是被逼的，因为人家说他是假使徒。你既然说我假，那我就要说真的使徒要经历的事情是哪些？我保罗经历过，你们经历过吗？使徒经历的是神自己主耶稣特别的引导和带领，你们经历过吗？那些耶路撒冷来的自称自己是总会来的，自己觉得自己跟使徒平起平坐的，你们经历过吗？使徒们不止经历过主耶稣特别的教导、特别的带领，还要经历到为了主死里复活做见证所要经历的。就是逼迫，你们经历了。我相信保罗很清楚这一些跟他打对台的，说他是假使徒的这一些人他们是一个都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经历呢？之所以受逼迫，正是因为保罗传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为了死里复活，为了基督是受尽。多少苦难，受难而死，然后死里复活。这个当时候的犹太教就是最痛恨这个，他们要逼迫的就是这个，这些假的使徒他之所以会说保罗是假的，就是因为他们信仰上面其实不纯正的。也就是不是信保罗所传的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那各个使徒们都为了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而各个受逼迫甚至因此而殉道，每一个都是这样。结果 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有为这个受逼迫吗？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讲保罗了。那保罗正是把这个区隔开了，也感谢主啊！正是因为保罗被逼不得已讲出这些过往的经历，让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的基督徒，才可以真正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使徒，什么是假使徒，什么是真正的神的仆人啊，什么只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啊，是啊，来说啊，自己是信耶稣的，自己是神的仆人啊，为利而传道，一个是为真正的死里复活的教义，是让人得生命的那生命之道而传道，必须会经历的逼迫，这两相就对照就出来了。好的，所以这是前面提到过的哈，对，那保罗讲到这一边，对，他就继续讲下去了。你们到如今还在想，我们是向你们投诉啊，分数，替自己辩解啊，对，因为受到这假使徒的影响啊，对，对。对，所以保罗掏心掏肺的把自己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那个真负担呐、啊，为父为母的那颗心呐、啊，掏出来了。你还觉得我保罗是向你们分诉吗？你觉得我还像祥林嫂一样叨叨叨叨叨叨，一直在讲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委屈吗？不是的。保罗被逼不得已的，他继续讲下去。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啊，即使前面这一简段12章1节一直到18节，听起来像渔网话对对，为自己分数，为自己辩解，好吧？即使你觉得这样，可是我保罗要跟你们讲，讲这一段话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无论他的三重天经历是真的，无论是他受尽逼迫所讲的这些每一次受逼迫的细节是真的，而且真的是为了把主耶稣十字架的就是活化在弟兄姊妹心目当中，他必须要承受这些事情的，是真的，在神面前讲出来。所以，他不是人的辩论，他不是人的替自己的辩护而已，而是真的在神面前做使徒的见证。使徒必须亲身经历跟随过耶稣，有耶稣特别的引导和带领教导。使徒必须为主耶稣的受难还有死里复活来见证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使徒必须为做这些经历而经历到逼迫的，这些都不是别的假使徒说说都会有的。你如果是真使徒，就一定会有这种逼迫，一定会有这些经历。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没有这些被逼迫的经历，你没有这一些这一些亲身跟随过耶稣的这些经历的话，你好意思说你是使徒？其实保罗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正是因为这样。好，保罗继续讲下去。亲爱的弟兄啊，这一切的事都是为要造就你们。一切的事，可能保罗为自己分数的这些事讲出来，不是为了辩护，替自己自我辩解，不是，讲出来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今天被造就了一样。因为保罗听起来好像自己为自己辩护，其实没有，不是的，他在实话实说，也让我们后来的这些同工们， 对啊，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的童工？你好意思说自己像使徒们一样，是使徒，是基督的童工？我扪心自问，我不敢这样讲。对啊，因为我所受的逼迫，远不到这个程度啊，我都不敢这样讲了。我只能说，我们在神面前尽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尽的本分而已，一切事都是为了要造就你们。所以保罗这样讲，不只是讲他把他受逼迫，他所受经历的三重天的经历讲出来，为的是造就门徒，不是，不止一切事。其实你认真来思想，基督徒们，你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你高兴的，你不高兴的，你觉得幸运的，你觉得倒霉的，各样所有的事情，你想一想，是不是神正在造就你？哈哈哈，万事互相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对呀。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一切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包括了现在有假使徒在里面搅扰，你没有假的在你里面搅扰过，你就没有机会经历到什么叫假使徒的搅扰。你经历过了，感谢主。为什么？你打了预防针了嘛，对不对？你打过预防针了嘛，所以下一次再有什么异端邪说来，再有什么搅扰线，因为一下就分辨清楚了嘛，就看得出来了嘛。一切你不喜欢的事，也是为了造就你；一切你喜欢的事发生，那是不是建立你信心，鼓励你继续投靠神？一切的事。神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用这个来结尾，听起来像分数一样，替自己辩解，其实不是的。保罗看得很透，啊，他看得很透，所有神容许发生的事，背后都是让我们。事后回想起来，原来神都在造就我们，包括你的跌倒，对不对？西门彼得如果没有经历过3次不认主的跌倒，他哪认识他自己的有限呢？对不对？这也是造就啊！让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的，我们凡事。只能够定睛仰望神，我们凡事只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没别的选择了。因为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能力是只有限的，没有专心仰望神，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哎，可是如果我们醒悟过来，感谢主啊！醒悟过来，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正是醒悟过来，专心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醒悟过来，我们本身的软弱的同时间，正是彰显神在我们软弱之处的刚强的时候。所以保罗开始学会了，他就夸口自己的软弱了。什么时候他夸口软弱，什么时候就显出主的刚强。一切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基督徒越走，你的灵里面越老练，越找到理由。我们每天，不管你觉得情况顺境逆境，你都有喜乐的理由。只要你相信这个理由，你就会经历到主真的把这份你相信的喜乐放在你里面。透过你相信，透过你依然的喜乐的，你决定要喜乐的相信， 因为一切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主早就安排好的，为了要造就你。好的，保罗用这句话哈，一切事都是为了造就里面，当做你可以说所有哥林多前后书这些对问题教导的结论，包括他自己被人家论断成假使徒。他是这样看待事情的，包括他自己所面对的挑战，一切都是为了造就我保罗，一切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的，我们继续看下去。保罗也把他的担忧给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这一批说他假使徒的，跟神的道在对抗的人还在啊，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担忧跟顾虑的。对，你觉得他把最后把他的担忧跟顾虑讲出来，然后到第13章的时候，再一次立场表明，把使徒的位分搬出来，立场表明，就是面对这些不服从真理教导的这一些假使徒们，面对他们不用客气了啊，直接把忧虑，直接把问题点出来了啊。好，20节，我保罗怕一件事啊，我保罗再来的时候啊，见到你们，就基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合我所想望的，我怕这件事情。等一下来解释啊，什么叫不合我保罗所想望的？然后呢，我也怕你们见我的时候，也把我那个当做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就是你们没有想到一块。那保罗如何来想？他如何盼望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呢？他盼望什么？就当然盼望这些。所有面对到的这些问题，哎，都不见了嘛。弟兄姐妹顺服下来，不再结党纷争，教会里面不再有这个奸淫的事情，教会里面对于圣餐有那个绝对的敬畏尊重啊。弟兄姐妹当中，真的夫妻关系里面真的是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保罗多么希望看到教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是他的盼望。那保罗害怕什么？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对啊，要跟我保罗所盼望弟兄姐妹照基督的。这个执意活着，其实我不是保罗怕啊，讲了那么多，还在结党纷争，还在嫉妒恼怒，还在毁谤谗言，那多么糟糕啊，对不对？他怕这样子，然后呢，也怕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见到保罗的时候呢，不符合弟兄姐妹所盼望的保罗。弟兄姐妹会盼望什么啊？保罗好好先生，什么样都接纳了，有罪也不指出来啊。反正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天下太平。结果保罗来这边，居然端一个使徒的架子，指东指西，老数落他们的不是。保罗也怕，弟兄姐妹心里没有预备好，悔改的心没在那里。等到我保罗用使徒身份去的时候，那多大的征战啊！保罗怕这个，对，怕彼此期待不一样，怕里面这些纷争啊、嫉妒啊、恼怒啊、结党啊、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还继续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怕这个，我怕我再来的时候，我保罗再到哥林多的时候，我的神啊，叫我在你面前惭愧啊。也就是弟兄姐妹没有行好基督徒的这个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是惭愧的，没教好。 我们的生命见证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学好，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尽到我们教导的职分，没有尽到我们榜样的模样，这种本分，在神面前惭愧啊！保罗怕这个，对啊，又因为许多人从前的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了。所以讲来讲去，保罗心里面挂念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照所教导的去行。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结果教会里面没有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那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在神面前就羞愧啦。保罗在怕啊，他把这个担忧给写出来了。他在怕啊，弟兄姐妹心没有预备好啊。就我下一次保罗用使徒身份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弟兄姐妹指望的是好好先生来，结果是一个却是拿着杖、拿着管教来的使徒。对呀，好怕啊，对。真的，你讲到这里，你就体会到为什么保罗说他用福音呢、像一个母亲一样啊，把自己的儿女从产道上生下来啊，这是真正的传福音。弟兄姐妹，真正的传福音是这样，真正的。门徒培训，这是带领门徒培训的人是这种心情，对，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哈。当然，我们用人的能力来说，没有，我没有。老实说，我是因为隔个大家10万8千里，对我来说就是讲道，把道讲清楚了，弟兄姐妹能够体会。那至于更进一步牧养，我做不到，因为距离的关系，然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赋予那么多的时间。你的细节都要给你，给在你旁边啊，当你的顾问这样，因为随找随传随到，我做不到。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教导。可是真正的带一个门徒啊，从领人归主，然后要陪他一起成长，然后成为主的童工，这个过程是需要像保罗这样，把心思放上去的，啊，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给摆上的，啊，那靠我们人真的做不到，我们人自己忙自己家事情已经不得了了，啊，结果呢，弟兄姐妹每一个都不是自己家里一起吃饭的家人，都是不同姓的，可是你要带着他们，就好像耶稣带着门徒这样，真的很不容易。我这边就可以看到，即使不容易，保罗都愿意这样摆上，陪着弟兄姐妹这样的成长。对，很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能够做到，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祷告，至少我们知道这是模范，这是范本，这是真正的带门徒的模样。啊，感谢赞美主啊！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13章了，我们正式进入到13章最后的主题了哈，末后的劝勉。好，那我们接下来看13章1到6节，13章1到6节，好，翻到了以后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还是余墨霞姐妹来代表大家读双数节。好，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这是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阿门。
阿门。好的，这是保罗。啊，最后哈，前面不是讲他怕吗？他爸这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不符合他的期待，也怕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对保罗的期待跟保罗要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彼此失望啊。对啊，保罗期待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照神的心意去行啊，结果不是，还继续犯罪，继续得罪神，搞结党纷争。啊，搞各样的这个奸淫，那他怕，对啊，对啊，对，所以啊，为了那个怕的缘故，当然这个不是这个神不喜悦的怕哈，这个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信心的怕，而是说，实际上遇到的事情，人心没有悔改，怎么办？所以在这里，保罗把立场讲得更清楚了，对，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换句话说，前面有两次已经去的，第一次就是哥林多在那边建立教会的过程，待了18个月，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呢，《使徒行传》没有讲，因为时间太短了啊。前面解释过，就是写完哥林多前书把问题如何面对讲清楚，他自己去了一趟，就那一趟很不成功，从人的眼光来看很不成功。那普遍的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是抗拒的心呐、啊，所以保罗知道时间待长没用啊，在那一边啊，遇到那么多困难了、啊，对，那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你可以这样讲，那么多这个属灵征战上的搅扰，所以保罗撤回去以弗所，很快的去，很快回来，知道没有用，所以写了措辞非常强烈的那个施展的那一卷了。第二次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呢，保罗曾经在第二次说什么？那第二节他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那里又说。”到底说什么呢？正如我第二次见到你们时候所说的，他到底是第二次说了什么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对犯了罪和其余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够狠啊！这是用使徒的身份讲的，很严厉的话，最后通牒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使徒这个位分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想做做得来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就因为变卖了家产，留下一部分给自己，然后跟人家说：“我们把所有的变卖了，现在交在使徒面前，你用吧。”结果使徒盯着一看，你在欺哄圣灵啊！说完这句话，这两个人。对啊，分批的倒在使徒面前，这是使徒的权柄啊！当然，权柄直接是神呐、啊，神来的。我们神的仆人只是那个权柄的管道而已啊。可是，光是那些管道，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扮演这个管道的。使徒，这是神定义啊。要建立教会，也要对教会有纪律、有惩戒的那个权柄的管道啊。 保罗现在拿使徒的份讲这一句话：“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像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例子，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就会这样实现的。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么一般的弟兄姐妹承受不起的。结果这个时候保罗落下这一句话：“我再做必若再来，必不宽容。”真正是把使徒的位分给拿出来了，因为必须要用了嘛。现在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啊，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不要惧怕，继续讲，不要停，因为在这城里，我的百姓很多，都是神的百姓。结果，那么多神的百姓却是在活在罪里面，却是活在那些假使徒所渲染的里面，然后里面的人结党纷争、奸淫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这是神的教会，你说神怎么看的？所以，包括这句话，我相信保罗讲"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并不是他的气话，当然他是愤怒的，可是不是他人为的人的气话，而是这里面有神真正的意思啊，神在下最后通牒啊，啊，现在我若再来，那是第二次讲"我若再"，也就是第三次去的时候啊。那保罗现在第三次，他想第三次去了。他还记得第二次曾经讲过这话，要去之前，在现在后书里面强调出来，我再去，我再去的时候，这一句话没有改变，还是这一句话。为什么要那么严厉？保罗多么希望教会里面这些问题能够米平，弟兄姐妹能够和睦。能够回转归向神，然后这事情就过去了，神就赦罪了，互相中间就和睦了。保罗多么希望是这样，所以才会写这句话：“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尤其是有针对性，针对谁？针对那些背后说保罗是假使徒的。所以保罗说了是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你肯定有一些假使来挑拨离间，让一般的弟兄姐妹对你说你是使徒，证明给我看，就是这样。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啊，对，因为保罗他说他是使徒嘛，别人那些毁谤人也说他们自己是使徒啊，对，所以有这个挑拨离间的话，来，你说你是使徒，来，在基督里，你说话的凭据是什么？他们在挑战保罗这个，好，那你们既然这样了哈，我必不宽容。如果继续这样的态度下去的话，那个时候保罗就要把使徒的那个神纪律责罚教会的权柄，透过他这个使徒的位分，要传出来了，必不宽容。啊。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哇！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教会一样，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教会经历多还少？如果你教会经历够多的话，有几十年的时间，10-20年以上的时间泡在教会里面，你就知道这句话讲什么了。因为每一个教会不会从头到尾啊都是刚强的，不会。每一个教会都会经历初期的时候，然后在像一个人成长一样，小孩子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成为大人了，成熟了，然后老练了，就是像做人做事一样，都有这个，教会整体也是这样。 所以啊，教会里面一定会经历过不顺服的时期，像青少年一样不顺服父母，一定的。教会里面复兴起来肯定会经历过骄傲的时期，因为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比较起别的教会起来如何如何的。啊，一定，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教会的整体也有这种人的罪性在里头，一样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时间待得够久，你肯定就会看到这些事。对，人是软弱的，所以有时候教会灵性低落的时候，真的是软弱。你会看到弟兄姐妹当中，会有奸淫的，会有搞小圈圈的，甚至教牧同工里面，一时之间，啊，对啊，被试探诱惑跌倒了，造成教会大大的震动，你都会看到的。好啦，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怎么一回事？当你教会复兴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神的道上顺服的时候，顺服，然后真的是火热，愿意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道啊，在人心里面掌管啊，那时候显出来的，会是教会里面充满神奇妙的作为，会是看到神就把一些真正饥渴慕义的灵魂给带来教会，那个时候教会神的道真的是充满着教会。教会大大复兴，神的大能在教会里头。哎，另外一种情况呢，教会灵里面低落的时候，弟兄姐妹，哎，大家开始闹意见了，有结党纷争的情况，你看着，你就看到有些同工年纪轻轻的癌症走。我真的见过这样的教会，见过一个。两个、三个，你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神的同在的，应该有里面耶和华拉法，神是医治的神的，就没有医治，真的，更不用讲了。如果教牧同工犯了大罪了，跌倒了，那时教会震动有多大，你就看到50%的人不见了，跑掉了。弟兄姐妹跌倒了，那个时候教会你更不用讲病要得医治了，你不用讲教会里面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神如何如何的啊，能够帮助他，让他开了门，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正在管教他的教会啊，所以基督在你们就教会哈身上不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指望神的祝福，你要看重教会啊，你要跟传道人同心。当传道人真的是有这种犯罪倾向、跌倒倾向的时候，你的弟兄姐妹要勇敢的站出来，告诉你的传道人，你要警醒，要悔改，这叫扶持。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你不想真的是，这是事情真的闹大了以后，越来越严重了，整个教会弟兄姐在这边聚会的都不受祝福，反而有罪的咒诅在里头，你不愿意，这是神给我们机会警醒啊！啊，你不是盲从啊，弟兄姐妹不是盲从传道人啊，传道人对弟兄姐妹犯罪，你不是溺爱呀、啊。为什么？因为神盯着看，教会是神的身体。对啊，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你包括整个教会软弱、灵性低落，神在管教的时候还是大能的神。只不过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历的是神的管教、大能的管教，所以没有祝福，或者是祝福。就是大大的管教，学到经验的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的，他是大能有权柄的神。 连带的教会也是真的，有神能力同在的教会也是真的。如果弟兄姐妹主要的同工都在顺服神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教会被神用来成为大大祝福弟兄姐妹的管道。可是反之，里面这难闹、内部意见、争来斗去，然后里面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犯罪，你看着好了。这个教会不止没有办法让弟兄姐妹蒙福，还大大的受咒诅，因为是神的大能啊！所以认真看待教会，现在弟兄姐妹，你认真看待神祝福你个人，不是只是祝福你家，神是祝福整个教会，然后祝福你家。所以我们一家一家都要在罪上面警醒，一家一家跟着我们。按着神心意治理的教牧同工一起来警醒，啊，这个教会就会蒙受福气，啊，有各样的啊这些罪的试探来就能够胜过，因为弟兄姐妹照神的心意来彼此扶持嘛，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个表面的好，然后呢遇到事情不敢讲，畏畏缩缩，啊这就不对了，你愿意去面对。你直视跟罪恶权势直面，然后呢，然后学习顺服神，好的，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软弱指耶稣基督自己软弱吗？死得好可怜吗？当然不是啊。谁软弱啊？是我们世人软弱啊。基督因为我们世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替我们赎罪，却因为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当然，你可以说主耶稣基督在世为人的话，是用人的生命来承受这些所有的啊，这所有的责罚。你可以说他人的身体是软弱。没错，可以这样讲，这两方面都可以看的，可是两方面都要有，一个是世人软弱，犯罪得罪神，一个是主耶稣用他区区的像我们一样品质的这种软弱的肉身来承受这些罪的代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死了。可是呢，却因为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他死里复活啊，因为他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罪，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同他软弱。刚才那两个软弱的层面，那两个哈，我们当然主耶稣用人的肉身在承受十字架的那些责罚，我们也是用人的肉身呢、啊。那更不用讲，我们当然软弱了，我们当然是里面充满了罪孽了。那第二个层面呢？耶稣因为我们世人的软弱被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想啊？耶稣钉在那里，是我钉在那里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这个软弱带着罪的生命，是这样跟着耶稣一起钉在那里啊，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罗马书第6章里面第8节吧，对不对？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结，你终于认识到你自己了，生命当中充满了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罪，充满了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以神为中心的软弱。所以啊，才需要耶稣帮我钉在那里。所以我现在信的人是什么？我这一个那么肮脏污秽不堪的老我，跟耶稣一起钉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为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就必与他同活。当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结的时候，相信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结。同一个保罗写罗马书第6章的保罗，也是写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13章5节的保罗，第四节的保罗，对啊，神向我们所显的大能，十字架救赎的大能，对，天父上帝让主耶稣从十字架受死了，让他死里复活。同样的，天父上帝也会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罪是跟着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我们也会在复活的形状上，跟耶稣一样被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真的就看到了保罗他是怎么样子。为他所带领的门徒掏心掏肺的，对啊，为了跟这些假使徒们在毁谤保罗，为了举出他是使徒的印证，他逼得必须把他过去所受到的那些逼迫，必须要陈述出来，也顺势把他对这一群。他所传福音的这些更多教会弟兄姐妹，掏心掏肺的把这心路历程讲出来，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真的就是为父为母的心。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保罗多么盼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不需要拿出这样使徒那么严厉的权柄出来。可是如果弟兄姐妹还是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保罗在这边就说了：“我之后再来，必不宽容。”对，你要知道，教会是有神同在的。当教会真的是得罪神、犯罪的时候，一样也会有神的责罚的同在啊。所以可以看到，哦，对，我们面对神是轻慢不得的，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面对你。面对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格外的警醒，格外的来思想你的旨意。你是要你的教会都悔改归向你，你是要你的教会按着你的旨意而行。这个时候，你的祝福、你的同在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祝福我们世人的管道。然而，如果你的教会是在罪里面，被罪所辖制的状态，基督的大能一样也会透过这样的教会来彰显，正是管教神的子民，管教教会。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能够警醒，在主你的教会当中，在罪上警醒，也在我们弟兄姐妹互相扶持当中警醒，让我们。所处的教会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走罪的道路，不要走这样一个被黑暗的权势辖制的道路，让你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活在按着你的旨意，彼此互相扶持，充满神的慈爱、怜悯、赦罪的教会。主，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也能够照你的旨意而行，也能够成为你话语权柄的管道，也教导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这边有很多正在服侍你、正在学习操练传福音、建立教会、带领门徒的这些同工们，给我们这样警醒的心，好叫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同心，一起把你的教会建造的满有你自己亲自的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
奉献你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对世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或者小组，叫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件工作当中继续传递主的心意。弟兄姐妹也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的这项工作当中来，我们一同兴旺主的福音、主的道。下面我们一同来唱《一切全献上》第一段。唱完之后，我们有请常文秋姐妹为所收到的奉献向主谢恩。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
圣洁、尊贵、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将我们迁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里，做我们的父神，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天父上帝啊，这么大的恩典，竟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何等感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了代价，担当代替我们的罪孽过犯，洗净了我们的罪污，使我们与天父上帝和好，还给我们机会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实在是因为你的爱，将这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悦纳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奉献，无论是精力，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这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全在乎你，我们只不过是你恩典的管家，求你使用这一切的奉献，成为教会的祝福、福音的见证。主啊，也求你纪念弟兄姐妹们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求你照你丰盛的荣耀，供应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们一切所需用的。凡事充足，多行善事，兴旺主的道，建立你的国。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同来站立，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有疑问有分享吗？哎，有疑问，来，请说。
辛苦了，
哦，不会，谢谢。
牧师啊，
有。
就是咱们学以西结的时候，那个正月，我看那个括弧里写了一个7月，那是不是以色列民族他们过的那个正月是7月开始，不是像我中国的一样的，
他们的正月很肯定不是我们的正月，不一
是
样。
吧？哦，我看那个括弧里头写的是7月，那他们的计算就从7月算是正月呗，正月哈，咱们说的是正月。
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我们阳历的接近二三月的时候，他们的正月，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应该就是主耶稣受难了，就是复活节前后嘛。年年的复活节，事实上你在阳历你说不准是哪一天的，对，当然可以算啦，你因为没有办法说几月几号就一定是复活节，每年的几月几号不是，它是变动的，因为阳历365天，还有闰年闰月，阴历的话360天，所以它的算法。会让阳历的那个逾越节到底哪一天会是浮动的？所以正月的话，大概就是阳历的3月4月左右。对，那个7月那个七夕节那附近，对，算一算差不多这么多。对，就是五旬节那左右。对。七夕节是吹角节，其实时间上差不多那样。
谢谢牧师，我问完了。
谢谢你，还有吗？
老师，我分享一下吧。
多。
以前读《格林多后书》就这一段，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就今天讲的这一些吧，就是，保罗讲的这个意思，我都没有连起来。今天非常感恩，就是在这些都连起来了，而且真的从整个哥林多前书后书学过来，我们大概学了1年多了吧，就特别能够体会到一个真的是爱神的仆人的那种心智，就是掏心掏肺的把整个人的生命都是为了爱这个。也就是这些他所传福音的人，然后呢，在被这些人不理解，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没一个人替他说话，就是把保罗都逼成这样，就是整个就是那个经文的意思，然后那个情景就都活化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对，就是尤其是后面吧，后面这个13章的第3节、第4节，对，以前都不理解，都不知道保罗是在讲什么，那现在一下就理解了，挺感恩的，感谢主。
好，谢谢分享。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对呀，刚才那个分享当中，长姐妹把那个节期呀，都把它分享出来了。感谢主。对，所以这个七夕节应该就是五旬节了。对，然后那个吹角节是在祝棚节之前没有多久的时间。对，还有吗？
于牧师您好，
你好。
我有个建议，
哦，你说。
就像开始在我们小组学的时候，真的是，
咱尼西米平台小组这样的，我开始为什么对咱尼西米平台也有点怀疑？我开始也问了好几个姊妹，我问到底咱尼西米平台是怎样的有要求？所以说，我就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们这个小组开始传讲福音专题到基础信仰，开始有好多的传讲，有些是错误的，但是也有的怎么说呢？当我去问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明白，解释不出来。他说传讲的到底是什么？他传讲的有些虽然，也可能是咱你平平台，他就是那样的，逐字逐句的照着音频写出来。但是我当时确实问过，根本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一直就这样的默默着听着。我说让我再听你。听您传讲，我到底看咱尼西米平台是否真正的纯正，就是这样的。我一路走来，现在我也真的是看到有好多的亏损，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说？他们可能跟了这么几年，他们没有发现，但是我一直发现了，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默默的我在继续的在听，我在等候，我在看到底咱尼西米平台讲的和小组带领的人怎么讲，包括小组的推荐各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今天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一切的现象，就像你讲的这些，我包括，好多都是我有经历的，包括你刚才所传讲的。教会当中有好多这样神的管教呀，其实我带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您说的有教会的管教，有淫乱的罪，这样那样的罪，包括好多好多的现象，我一路走来都看到这么多，包括您所传讲的马太福音，就是有逼迫，这我也亲自经历了，我的母亲要把我。去告到派出所，这我一路也经历的很多很多，但是我就是想说，就是咱这小组这样的带领，这对有的人真的是极大的亏损。
你
我
是
没
说
有了，谢谢。
你听了你原来的小组讲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你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你想要搞清楚，所以呢，你就更多的听平台这边，就是我这边啊，或者是冯姐那边的讲啊，那你有没有这些怪怪的地方有答案了吗？
你说，你说什么？我还没听明白。
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这个小组里面你听的有问题，然后呢你没讲话，然后呢你也想要说到底是小组里面有的问题是还是平台这边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你听到平台有问题了吗？
所以说我上一次跟您分享过。我后来听了，平台上是没问题的，那是小组有问题。所以说是，您不是说，神对，尼西米平台有这样的带领，但是小组这样的下去，这样的去带领的确实这样的有好多的错误，包括就说，到现在我是真正的明白平台是没问题的，
是
没
的，
问题的。我说的是。小组这么几年带领了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谁让他在那里带领。
我
就
就说，
是好多人，我说的是好多这样，有好多人信了好几十年了，他说他有
那
神的
张
护
明
照。
姐妹，不是那个张一萍姐妹，那你不要说这样的，说好多小组。那我请问你，那个班长周一晚上的小组是这样吗？
我不是说好多小组，我有的话
不是，
有好多，
那你说
我
话你
说的
要
是
说
小组
清
里好
楚
多
了。你说
人，
小组里好多人，小组咱们这个整
对，
个片区有这么多小组呢，我希望你
我
能
说
够
的
讲
是
清
我提出
楚。
那个小组里好
不
多
不啊，
好
那
多弟兄
波
姊
姐妹，
妹。
波英姐妹，你听我说一句哈，那个张一鸣姐妹。
那个张平呢是咱们这边，你那边小组的，也是我这边小组的。但是我呢也是一点一点成长的。我们想的说你能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成长。你可能是先后面上来听的，我们是先上来听的。我们都是在学着一步一步的，像孩子们摸石头长大一样。神允许这些操练的小孩子，从磕磕绊绊到不会说、不会表达，甚至可能他讲的拿着竹子稿念，可能他都不太明白。但是就是即便他不太明白，今天主要的我们是顺服、是跟随、是学。所以不要要求你期待的那个你前面的带领者像你心中的那个样子，允许。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进。那我看见张平姐妹在之前跟我一块儿学的时候，福音专题她是跟我一块儿学的，基础信仰可以，她说也跟我这儿一块儿学的。但是我看到她对道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成长，也对这个弟兄姐妹在扶持当中的那个心智的转变。但是她有个人的那种特点，她说话可能原来。是你们那边的同工也好，但是每一个人说话的那个表达口气可能会影响你吸收。但是我们这边传讲的，每一个人传讲的目的为什么？让我们拿竹子，是免得我们在学习操练的时候我们讲错，而是借着这个服侍，愿意服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道上心被道改变。为什么竹子是标志？并不是说我们就永远拿着这个竹子稿，是因为我们在道上成熟了、通达了以后，我们会用大家能明白的话来让大家听懂，这样的话你就会心里舒服。所以每一个人，我们不要要求完全像我们心中的那个目标样式是100%的成熟老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学着顺服，学着扶持，学着接纳。看到弟兄姐妹在心智上的改变，我特别感谢你能在道上面正面直接的说，给我们有一个往前追求，在道上更加成熟老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好，这样一个给我们建议。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心在按着主的意思，是扶持，是彼此的洗脚，在弟兄姐妹愿意扶持你的同时。你也是愿意接纳弟兄姐妹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不成熟。牧师和讲道人都不是完全的在道上面完全的，也有会讲错。有时候心里说的、心里想的和嘴上要表达的不一致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是会有一个分辨啊。他讲的可能他说的，他在想思路的时候，嘴上说的话和心中要表达的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块儿接纳弟兄姐妹成长。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建议，张一平姐妹，你能不能接受？接受大家伙儿，咱们彼此学习，彼此接纳，彼此一块儿成长。好。
其实我很理解，因为我从不信到信，我一直这样的专心的仰望神，但是真的里面有好多的误导，因为我也被误导，我给他说，他根本就不接受，根本不接受，但是他就以为他的正确，但是他也还有误导。好像就是神让他去建立教会这样的，神恩待他，把他分别出来，他是这样的。我跟他交通过，我也不是随便的在这说话。我现在说的是。
是这样的哈，他是我这边小组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在我这边交通你们那儿的事。对于你的这个问题，他也跟我说过，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允许他成长。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给了他建议之后，他在这里不断的在改变自己，也不断的在接纳。因为，牧师在讲的时候，都让我们学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要接纳人在道上面还不太明白，同时也让我们听到的同时，你也能够感觉到，你也能够感觉到，神没有放弃你，神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来跟牧师，不是跟人。你要记住，不是跟人，是跟道产生关系。在你跟道产生关系的时候， 主就说：“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在哪里？你看见这种形象，看见这种样式，你等于比他先看见，你的眼睛已经站在一定的高度。那你站到这个高度的同时，应该是接纳和包容来为他祷告，而不是在这里面。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给我们提的要求，我们完全接纳，因为我们在道上不成熟，我们在道上面不老练，所以。”我谢谢你给我们的建议，但是，请求你来接纳童工们一同成长和不足的地方。好，我就说这些，好。
我就加一句吧，其实哈，我们这个平台并不是一个像你们之前什么生命之道那么一个组织严谨，然后上跟下关系那么清楚的这种宗派，我们不是。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个别的独立运作的。我们不是同一个组织的。如果要讲组织，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组织。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什么上下节制的力量。这个跟一般我们这个习惯的宗派背景很不一样。你们习惯了就是有上面，这里没有上面，这里上面只有神，耶稣基督自己哈。所以，纯粹，我也不把我这个人当做平台或者学院的一把手，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我常常跟我们，这个比较一开始第一期、第二期这些同工们就分享了，我只是一个教练，可是真正在你们属灵征战、你们在打仗的，真正在赛场是你们，我只是教练，因为我确实在人在海外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平台里面，或者是学院当中的组织架构也不是这种宗派的里面的一把手，所以你们跟我反映我事情，就一句话下去，然后下面就要顺服我，不是这样的心态哈，而是说我跟你们一样，我自己也有实体教会，我在服侍实体教会，我服侍实体教会也遇到很多的困难，我跟大家一样都在学习在操练，只不过。是在神的道上面能够彼此切磋。我们可能因为前面老牧师这样带我，所以有多一点的在圣经整个书卷上比较脉络上面比较清楚，对，所以我愿意分享。然后在牧养上面这些那老被老师傅管教，然后我自己也经历这个跌倒爬起来这些牧养的经历，所以我能够。弟兄姐妹牧养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可以提我的看法，我的建议这样子。可是只是建议，它不是一个命令。所以其实思来想去，你那边面对的事情也就是张平那边的事情嘛。那就是这个张姐妹有个成长过程，这个侯姐妹那边是最清楚的吧？因为就是一开始在侯姐妹的小组一起学习成长的。那我就说，刚才侯姐妹讲得很好，对，多一点的包容，然后多一点的接纳，接纳我们弟兄姐妹软弱的地方，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不足的地方。那可是人有的时候不自知，真的就不自知，尤其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在领导的职分上面已经做那么久了，尤其是之前的宗派是这种，这样子的宗派，那么上下关系要那么清楚的，对。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啊，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啊，所以如果真的实在是做，就觉得这是很困扰的话，你可以跟别人学嘛，对呀，最重要学到道以后你行道，那至于其他的真的是细节小事了，他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讲话就没有经过大脑嘛，那你能说这是很严重的罪吗？也不是，他也不想啊，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习惯了被这个个性上被调教成那样子。我也不想我自己是这样的啊，他也不想啊。所以在这方面细节上面，你了解了以后就多包容吧。那有时候实在是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严重的话， 你不必纠结在这里嘛，对啊，不必纠结。总目标就是你要学到道，然后按着道来行，这是总目标嘛。所以像这些事情，你要看得很严重，那可能就很大的事，就是不必要一定要那么严重啊。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对啊，你跟着神的道走，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如果拦阻，就绕过去嘛，绕过去嘛，没那么严重啊，对呀，对。然后这边都有彼此互相扶持啊，那你看这个猴姐妹那一边，其实你所体会的人的软弱，猴姐妹体会也多啊，那只不过我们是怎么样面对的，对啊，所以猴姐妹已经抓出那个诀窍了嘛。对啊，怎么面对？有的时候跟我们实在很不一样的人，那不跟我们不一样，不见得是他错我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包容的心在里头。我们这个耶稣最成熟，而耶稣没有嫌弃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你想错了，你这个不对，他批判你一下，哦，把你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一下，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耶稣容许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犯错。甚至我们软弱犯罪，他还接纳我们，所以对啊，现在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如果是很严重的犯罪，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那对，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只是一些没有注意到的个性的问题、讲话方式的问题，或者是确实我们领受到的时候会有盲点，对，那有的时候解释错了，我也会犯错啊，对啊，像刚才那个七夕节。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五旬节还是吹角节，搞混啦，对啊，那可是只要清楚就好了，对不对？纠正回来就好了，所以真的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先不要被问题打倒了，而是说，哎，你有清楚了，按着神的真理的答案理解了就好了，就好了。对啊，那谁是刚强，绝对是对的，不会跌倒，没有这样的人，对呀、啊。所以刚才那个猴姐妹讲得很好哈、啊，那我们这边就不是一个宗派的概念啊，不是啊，弟兄姐妹来这个上学院的课，圣经学院的课，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宗派，不是，而是每次这个奉献祷告的时候，就弟兄姐妹。带领的都会讲嘛，对啊，是为了释经讲道的意向，是回归圣经，完全这释经讲道的这个意向。那这个意向不是宗派，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派的都回到释经讲道上面。对，那我们本身是为了这个理念，然后神把我们放在一块，而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宗派。那所以我本身就不是用宗派的概念在看。哦，现在这个片区有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出手啊？弟兄姐妹觉得这里来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要出手。我不会做这事情啊，因为是弟兄姐妹各自在自己的片区里面，神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回应神。当然有做不好的，那对啊，你愿意反映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如果人家真的就还没有那个成熟度到可以接纳、可以改变的话，你老是揪这个问题，这个还不如绕过去啊，对不对？绕过去，那你就有别的弟兄姐妹啊，别的主那一边，你可以学到真的东西，让你觉得比较服气，让你觉得这个成长比较好，那你就去那边。那至于啊，他手底下羊该怎么办，你就交托，那是耶稣的事情啊，耶稣都还没有那么紧张呢，我们替耶稣紧张什么？他又不是道德上哪一个犯了重大的罪，然后以至于影响到下面的弟兄姐妹领受神的福气。那如果是很严重的罪，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就要出手啊，我们同工们就要帮助他，光照他有罪就要悔改啊。那是不是嘛？是一些做法，是一些想法没想通，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说教会弟兄姐妹要如何如何做，对啊，没有啊。 神自己的羊，他会知道怎么带领的。对，有没有回答你了？
谢谢，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不是不理解他，因为我也是从不信到信，走过了好多的路，也经历过好多。但是你现在一说，我就知道了。不是咱尼西米平台像十七教会那样的，不是随便的谁就可以站在讲台上，都是也可能是祷告了，也可能是交通了，怎么的？这我知道了。谢谢牧师，也感谢神。其实刚才播音姊妹也误解了，我说的小组是我们这个小组，确实，神的羊，神会负责人，包括虽然教会这样的已经成为这样的犯罪，神在管教，还在神的手中，这我知道，一切都是主在做工，人做不了什么，这我也是我以前也侍奉，也自己亲身经历的，神也让我知道。我传讲的再清楚，不是你能做什么，是神在做。这我都经历，我都知道。只不过我就是当时不明白咱尼西米平台，你现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感谢神。没有了，谢谢。
依萍姐妹，我并不是说误解你什么哈，因为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因为长久你在班长，上帝已经给你开路了，是吧？可能你在那边学习，你觉得不什么，你这也是好的，你为啥呀？你追着问，你想弄明白是吧？上帝也给你开出路，你在班长这，班长从福音专题，你是福音专题，就前两课没听吧，好像是。一直跟着班长，周一晚上走到现在，现在马上就要讲基督徒生活了，对吧？神的道已经开始在你心中做工了。我希望真的是像桂枝姐刚才讲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给一个姐妹一个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相信我们操练这个福音专题的这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在被接纳的过程当中成熟起来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最初我带进小组的时候，甚至于班长，甚至我实际上是挺感动的哈。当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班长实际上他在后，我跟班长连着线，我在线下这个小组，在这个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跟班长连着线，班长让我跟他连线，他在旁边什么，当小组成员就是有问题出来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那下了课再那等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再回答吧。为啥？因为他提出问题来，我刚第一次操练，我分享的时候，他如果我分享那个问题，他提出问题，我还没有通透呢，我怎么回答？我就想我分享完了，我再跟他分享。结果班长呢，就是跟那个把那个问题就语音的方式给我发过来了，这是说到的。带了班长，这是班长的接纳。那后边的就跟我小组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一个接纳。我甚至于真的，我那个逐字稿，因为我一周讲一课嘛，所以说我真的我是，假如说我周五分享，我周四晚上我那个逐字稿，我有的地方我还没弄好呢。就是这样一个被接纳的过程，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有问题。对吧？我回答不上来，对吧？或者我回答的是错误的，就是说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你也在班长这学习这么长时间了。我希望的是放下过去，真的接纳我们之前的那些不完全，真的给一些包容，给成长的一个过程。再者说，我现在我照顾我妈，我跟你说，我能理解张平他一边照顾母亲，因为母亲她是在床上瘫着呢嘛，那一边就服侍，这个心智也是好的，他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包容接纳的心在里面，是这样子的。更重要的是，我感恩的是现在你看在班长你这也装备这么长时间了，生命也不断的被神的道。也在转变哈，只是今天你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就是我们大家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尼西米平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平台， 它就是以什么方式来解经，对吧？这下边怎么运作？刚才牧师也都跟你说了，我希望呢，我们这样敞开以后，我们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继续在道上更加的去追求，也让神的道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是这个意思啊，依萍姐妹。那个哪里不什么也，请你可以跟我讲，再讲出来也可以的。我们可以沟通的。好，就这些，依萍姐妹。
啊，没什么，谢谢我这样，于牧师刚才给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没有必要再说其他的。我也真的是感谢神，我也包容每一个，包括以后再次，这次我换了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还没侍奉过，再次侍奉的话。也感谢神让我经历了这么多，遇到这么多，我更加有那颗包容的心，能包容每一个。因为教会当中，有败子有麦子，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我也经历了这么多年，我知道的。包括好多人当面说我这说我那，捏了多少的坏话什么，我这都经历过，都经历过。但是我就是不了解咱逆行成他。今天我就感谢神，我就知道了，没有什么。谢谢。
好的，谢谢。还有，
啊，牧师，我有一点感受哈，
你
就
说。
是十二节的那我十二章那又跟他们一样，就有一些经文真的不明白。今天您一讲，我又明白一些了。就是说那个啥，就是说，我看第几节啊？哦，对，就是第三节。就是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哎，我就这些经文我就不明白啥意思。后来我说怎么就是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那为啥还会允许这些情况出现呢？因为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们这边的事情哈，像那些淫乱呀那。那些分文结党，那些毁谤财，那些都在混，那些事情现在真的都已经出现了哈。但是我既然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为什么不阻止这些事情呢？哦，我刚才您分享的当中，我突然让您一句话让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神的大能哈，就是说。也包括神的管教在里面，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管教了嘛，也是神的大能。他也如果管教了，他要悔改，那不就得着他了吗？是吧？是这意思不？牧师，神的大能。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明白了。我一直这些经文也不明白，因为说神怎么不管呢？这些事情。因为我跟您说的是，现在是越来越乱，越来越可怕，你知道吧？比我先前跟您说的那个加个更字，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想跟你说，就是这个事情。刚才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很爱主的哈，很追求的，也跟我一样是从这个教会一存在一建立就在这个教会的，而且还年轻40多岁。所以说他给我发信息，他说他越来越觉得在这里就听不下去了，他越来越听不下去了。他说那个他也坐不住，因为他老想走嘛，但是他不敢轻易离开，他不敢轻易离开，他就那个不知道是离开是不是神的带领哈，一直在祷告当中。今天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牧师在台上，他这个姐妹跟我说的，讲的说今天那个是也在讲台上还说什么心机婊一些词，就不是讲道，讲的都是他将来的计划安排。他说他坐不住了，求神带领吧。他说真心坐不住，教会的复兴不是靠人的计划和智慧的，靠的是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这个姐妹给我发的信息，我到现在还没给她回啊，因为我们在一直在敬拜呢。 所以说，我就想，可能说，如果牧师如果是一个，生命不太丰盛的哈，那我可能会，鼓励他走，你走吧，因为在这里毕竟得不着什么嘛。但是对于这个姐妹，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说，因为为什么那天突然间我就没给她祷告的时候哈。突然有一节经文，就不是经文，就有一句话出来，就是说，离开，就是那意思啊，就离开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呢？因为对于一个属灵生命成比较丰盛的来说，他是有他的托付在里面的，那么他有守望的这个责任的，那么对于这个姐妹，那个就是啊。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姐妹的情况，现在的那个牧者巴不得像这些像我这像这个姐妹这样子的离开的，因为跟他不通嘛，他在那种罪恶之中，也就像您刚才讲的，在那里面就没有祝福了，都是罪的咒诅了。那像这样的姐妹，那我怎么回复她呢？那离开会不会是撒旦的诡计啊？你离开了就没人守望了，就啥的，他们也巴不得离开。那这件事情，我想跟您说，咋整啊？咋回复啊？会是撒旦的诡计吗？离开呀？还是说就应该离开呀？牧师。
除非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的角色，执事长老有职分的，就是你就定在这个教会，你应该就定在这个教会，你应该跟教牧同工一起同担，到这种程度啊，要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他就不应该擅离职守。也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没有到这程度，然后教会的长职也没有指望弟兄姐妹到这种程度跟他们一起服侍。人家要的是什么？你在台底下，我下什么样的指令，你好好顺服。
嗯，
人家要的是
现
这个。
在他们正在调整啊，正把一些不跟他们一波的准备给什么下去嘛，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是觉得啦，我因为他。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个人在那里面，你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起不了作用。而且主的心意不是说教会如何，是要跟着道，你要跟着道走，最重要是要跟着道走。因为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并没有要设立宗派啊，并没有要设立什么样的，对啊。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同一个城市，这个教会、那个教会，那么多教会。哦，你只能定在这个教会。其实耶稣从来没这样想啊。耶稣的心意是跟着道，你只要跟着道，然后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跟着道一起成长，那就是教会了。主要是道，那你道不同了，你干嘛？你们在里面死撑活撑，不就是人的心意、人的想法？你对人的组织忠诚，对人的组织背叛，这种想法而已嘛。你看透了，其实也是这样啊。那教牧同工牧师用这种东西来忽悠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乱换教会哦？要顺服神哦？怎么样？怎么样？他这种讲法，你忽略了道，所以你要求弟兄只要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上，可是你本身讲道的人，你讲道并没有服在神的道的权柄之下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要求来要求去的事情，而是本质上，你是不是跟着道走？对啊，对啊，你跟着道走，不管去到哪一个教会，你跟着道走就对了。那你跟着道走吧，道和神的道指引你去哪，你就去哪吧。对啊，你跟着道走。哪边像如果还是要受装备的接管，那是神的心意讲，你到听得到。能够装备你的教会去啊，那才是神的旨意啊，而不是守着一个一个壳的概念哦。我是这个教会的，我这个教会受洗的，我如何如何的，对啊，那完蛋了。这个教会如果他的道始终就是40分钟的讲道，只讲了10分钟的圣经，其他30分钟就是牧师在自由发挥。你在那边待一辈子叫忠心呐、啊？ 对啊，那不叫中心，那叫那叫迷信，迷信。对，就是跟着神的道走，那才是真的，
对吧？哦，谢谢牧师，我明白了，我一下子您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跟姐妹去交通了。嗯，是，您说的非常好，是跟着道走，对，谢谢牧师，
好，不用。
因为他的爱人在教会里是监事，监事的监理，就是。那个啥，他们这什么的吧，但是他爱人很孤独，他爱人说他很孤独，这个姐妹也说的很孤独，因为面对教会当中一乱象，他就指出来，他就个直接他就包括这个牧师淫乱的事情，他要是安利牧师之前，主任牧师之前，他跟他去谈了，跟这个牧师去谈了，包括还有一些奉献上的事情，他看着不公，他也去找他谈了，所以这个。其他的还有几位堂护会的跟那个监理哈，就没有啊，教会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呗，所以这个地他爱人就感觉非常孤独，你知道吧？那个
主任
啥，
牧师干这些事啊？
啊？
主任牧师干这些事啊？
主任牧师干啥？就是那个淫乱那个吗？
啊，是
就
吗？
是他现在身为主任牧师了，就我跟你说的
天
那个。哎呀，
哪！
不就是说嘛，他
我跟
看，
你
而且
讲。
他说的那一个，
我
他
跟
那
你
个跟
讲，
他也。
怎么监视你辞了就好了嘛？这种事情居然，哎，教会的教牧同工群都知道，心知肚明什么事，结果他还被提拔成为主任牧师，
所以说，为什么我跟您
我跟你
说
讲，
越来越混乱，还
我跟
在
你
一
讲，
个什么呀？跟他一个，就跟他，
这是正常的事。为什么正常呢？你想一下那个整个体系是怎么来的，你就知道这是正常。那个整个体，因为这个不是独立教会哈，弟兄姐妹觉得啊，我们大家投票，或者是教牧同工，我们大家互相推举投票这样起来，不是，它是上面指点的，不，上面不是耶稣，他是。有上面在指，就是这个人来当，那个人不能当，这个人听话，这个人当，这个人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来当，这个人懂得这个结交关系、送红包干嘛，他来当，整个体系是这样的体系啊，那还什么监不监视呢？辞了就对了吧，还去干嘛？那哪是教会啊？那根本不是教会。那只是用耶稣的名来忽悠大家来收奉献，对啊，是这样的地方，
所
干
以
嘛？
说，您说，
没事，就是这样，干嘛？
所以他说他很孤独，并且为什么这个姐妹待不下去呢？原因是另外一个主任牧师，一个牧师管这个接待的事情，你知道吧？就什么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姐妹，她一开始一直从就在教会服侍，就是包括主一以前一直在主日学，现在也去，因为主日学不让孩子去了嘛，她就去接待去了。这个负责这个牧师负责这个那个接待这个牧师，他一直非常忠心良善、爱主的这么服侍，我们大家对他很认可。结果这个主任牧师上来以后，把他跟他那个就您说的搞破鞋的那个，把他让他分派他管去了。所以好多姐妹真的不服气，所以说也说待不下去了，并且我跟你说了，刚才念了啊，那个他那个讲道，也不什么，所以说都是人的东西，所以姐妹跟我说要离开，所以我说越来越乱了，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说那也道也不在其中了，不像我们原先还有道在里面。其他那两个牧师还行哈，还可以讲到，
我
就
跟
这一个讲的不咋地。
太呆了，这有生命的就不应该待在这种教会里头，这不应该。
哦，有生命的不应该待了，我刚
为什
想
么？
的是不是有生命啊？您说。
因为如果这个牧师有生命，有耶稣在里面的话，他哪敢接这个位置 因为他会羞愧的不敢当牧师，这叫做有生命，它里面有自知之明。我现在犯了很大很大的罪，可是我一时之间我的情欲把我锁住了，我灰溜溜的。可是虽然事情还没有，其实已经爆发了，可是还没有台面上，让上面来弄我。我说我不敢，这是有生命，它里面的圣灵会光照他，会自责的，会畏罪、畏义、畏神，他自己责备自己。现在不是，这个人还大张旗鼓了，夸夸其谈，在讲台上面，神的讲台上面夸夸其谈，就说明一件事：他里面根本没有生命。跟着干嘛？他是纯粹上面因为可以好贯彻上面的旨意的人安排在这里了。是魔鬼撒旦为了要把连挂三字招牌，方便在这个公家单位里面可以还可以有那么一个门面的教会都要拆毁了，那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啊，彻头彻尾的魔鬼撒旦工作，你还人在这里面撑什么？你还在撑什么？
我明白了，牧师，明白了。确实是这个姐妹，她们跟她去谈的话，跟她爱人，她们去聊的话，这个牧师说什么？这牧师说我犯罪也是神的旨意。他说他犯罪也是神的旨意，给这姐妹气坏了，你知道
这
吗？
没什么好气的啦，那就是笑一笑离开了。这个没有生命的人，你跟他谈什么？那就算是做到政协副主席，基督教这一块的政协副主席，一样也是没生命的。那计较什么？没什么好气的，不值得气。看透了，你就不值得气嘛。那就是人的官场上搞上去的人嘛，这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搞什么？
确实是他这个主任牧师，是因为也确实，这个教会我所在的原先所在的这个教会，确实是没有适合主任牧那主任牧师前任那个什么，到年龄下来以后，也确实其他的那两位也没有，就是因为不能担任，因为其他的两位牧师他们的爱人都在其他的教会，一个在其他的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一个在其。在另外一个教会被叫归，叫什么呀？就是，因为
双规是不是？
不是，就是因为他跟他们，因为这个牧师的爱人，他也是敬畏神嘛，常常跟其他的牧师等于不合讲道，他是真的讲神的道，其他的就讲的都是什么？不是讲真理嘛。所以就那些牧师就整这个牧师，给他告起来，甚至要把他给弄到监里，才算好呢。就恶到那种程度，实际上那个，所以说因着这个那个就停止讲道半年嘛。所以这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因着她丈夫就是被停职半年讲道，那个什么，就只是做一个后勤的事情了。所以他也不能担任主任牧师，所以说只能这个人那个什么，这个人还上班活动去了。所以这个主任牧师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吧？他就什么了？实际上，作为我们本堂的牧师跟其他的两位牧师呢，大家都是比较有，都觉得说他这样想当牧师的时候，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悔改。但是到现在这一个当主任牧师，大家觉得都不合适，但是又觉得又是这个堂里，在这个堂里一直干着的，那其他上班派下来的更不知道是什么样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就什么，大家就闭口无言了，就都不什么了。但是他后边干的事儿，内心做的那些事儿，越来越什么，哎呀，就提拔他那个跟他一块那个相好的那个，就什么了，哪有这样的呀？所以大家很乱了，现在牧师现在这面。
这正常啊，
可怕了！我现在我能理解了，真的能理解了。现在都不是为了服侍神，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真的为了自己的肚腹。我也能够明白， 所以对以赛亚书的那些，还有那些先知们也好，还有那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好，就是那天你讲那个以利的儿子搞破鞋，我想起他们的事情来着。确实，一个青年团契，原先他们在青年团契，他俩负责青年团契嘛，一个牧师，一个童工嘛，一个上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嘛，他不是那个神学院毕业的嘛。结果俩搞一块儿去了，结果现在哎还给他提升，哎呦太可怕，太可怕了。所以说，既然也道也不在什么里边，那我就知道怎么跟那个姐妹分享了。我也很感恩上帝给我给提出来了，不在其间了，挺感恩的。
不是你原来那个什么那个苏姐妹张姐妹服侍的那个教会吧？
是那个，是那
啊，
个。
还是那个啊？
就是那个，就
天
是那
哪，
个。
那我们张姐妹苏姐妹在那边闹
他没事儿，因为啥呀？
啊？
因为这俩姐妹，她周三那另外一个牧师，她是很正的，很敬畏神的。她是周三跟着他什么，她不在他那什么里边，所以这俩姐妹，她就像苏姐了。说了，他就是那主任牧师在台上讲的不对的，到周三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班苏姐说，我也不怕他啊，他本来他讲的就不对，所以我也不怕他，所以这周三的这牧师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刚跟你说的另外一个姐妹，因为她平时上班嘛，她就主日上来聚会来嘛，所以她不得不听到，不得不什么的。那苏姐他们还跟咱们这听到，周三那个牧师分享的也很不错，所以说你看也是查经式的嘛，也什么的，可能查经式也没有像咱这纯查经，也是加上一些应用在里面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还是不错的吧。我觉得是在您之外这种圣经讲道来说，在大多数教会应该还是不错的。这样，要不太人被排挤，就因为讲真理嘛，所以就被排挤嘛。所以说，苏姐、九凤姐跟他们跟这个牧师不搭嘎，没有在他的什么下面服侍，这一点还是挺感恩的。对。苏姐也要走，后来要不是有周三的这个服饰在里面有托付给她，她估计也是主日也是什么了。还好她跟九凤姐都在周三还有服饰，就是这样的，一个将近2000人的教会，现在剩的没有也就几百人了。原先青年团契晚上是200来号人，现在也就20-30号人了，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我说把一个青年团体都带没人的人，还能带领青南园堂吗？还能带领我们教会？还能带领这个教会吗？是不是也得给整的没人了？哎呀，太可怕了！
因为安排这些事情的更上面的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对，是这问题在这儿，是你们那个地方的那个局里面的安排，教局的安排。
他也去活动了，
啊，
对，
对
也
呀，
去活动了，对。所以说，现在的教会牧师，说实话，不止这一个教会啊，我听到的别的教会也同样三字里面发，原先真没有听到过这些事情。可能以前说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服气，但是现在真的出现了，还不止一个教会。你像包括那个教会，那个主任的那个牧师。跟他们就因为讲真理，那几个牧师就要告他，也是怕那个主任牧师的那个淫威吧，就是那啥也编造罪名要告他，还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你就想多恶呀！你说如果说真的这个牧师怎么样，那要像这个有罪的可以，他也不是有罪，只是讲真理，就这样什么。所以说，那个主任那个牧师，那个堂的牧师，他不讲道了以后，就是查经，他不是周五查经嘛？看家伙少了，就是说，假如少了，大部分人吧都不再去了。原先假如说有50个人，现在也就11个人去，就没事儿的上那去跟那坐着去，就是这些人。
这不很合理吗？你们同一个市的嘛，那个市。你们都是同一个单位在管的吗？ 那一帮人是同一帮人，那群里面的是同样一丘之貉，他们
你
所
现在。
管的教会不就是都这样吗？谁走得勤，谁礼送得多，谁就上嘛。对呀、啊。
理解了，明白了，现在真明白了。现在这个跟我那之前所在的，只能说跟两三年之前的那个教会，跟我所处的那个完全不同了。现在，
那上面换人了嘛，还不简单？
完全不同了。羡慕是羡慕是，这回我知道了。主要的是跟着道走，无论在跟谁交通也是。无论说有这方面的，那有没有道的期间就行了。你是跟着道走的，跟神近的地方，是吧？跟神近的，跟圣经近的地方，那你去就可以了。不在乎那个地方怎么样，是谁管是你，或者你在那儿多少年是怎么样的，不在乎这个。所以为什么苏姐现在我们一聊就聊就聊感恩，就这个平台，尼西米平台，一聊就感恩尼西米平台，就是说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尼西米平台，让我们装备，要不下地狱了还不知道怎么样，而且呢还给这样的恩典，让他能够去给他服侍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们救宿啊，就是这样子，挺感恩的。好了，不是没有了，占用您太多时间了，羡慕是。
你要提醒他们感恩就低调就好了，你不需要跟别的人讲谁，你们感恩哪一个平台谁啊？对啊。
他们不讲，他们要讲了，早就在那待不下去了。只是那个主，就那牧师知道，周三的那牧师他知道，弟兄姐妹们不知道。
不是，我意思是说，不要把我的名字搞到。那局里面的人听说了，那我就做不长了。
不会不会，他们不会，他们从来不说在
我
自己。
要低调的，我要低调的。
好，我跟他们说，牧师是低调。
谢谢。
好了好，他们不说，他们如果说的话，肯定在那儿也待不下去。只是那个周三的那个牧师知道，只是那牧师知道。
感
因
谢。
为他也鼓励我们来嘛，原先我不跟您说过，他们也鼓励说他，那首先就问的他讲道怎么样，问您道怎么样。那个苏姐说他道讲的还可以，那个主人，那道讲的可以，你们就继续去学嘛，就是这个牧师说的，所以他们还在这个牧师下面服侍，所以说不牵扯到其他的了，就
好，谢谢分享。
谢谢牧师，没了。
还有吗？没有啦。还有吗？
我看明道英姐妹，估计想说麦克风没开。
他是跟我们讲话吗？不知道，
不知道。
那声音听不到，你跟别人讲话吧，你麦克风没开啊？你的麦克风没开啊？你是跟这边讲话，你麦克风没开啊？你麦克风老没开，不知道了。好了，我这边时间也晚了哈，那就这样吧。好，谢谢大家，主日平安，下期再见。
谢谢牧师，再见。
不会，再见。